那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好吗？
我们一起来读经。
让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六到五十六节。
我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六至到五十六节。
我们开口来念。
我们一起来念。
OK， 这边有一辆车子，请你移一下。是它的牌照是 DTP 三五五四，是一个 Kia 的车子啊。如果你有这辆车的话，请你去移这辆车子 DTP 三五五四。OK，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他们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我们家在1976年的时候呢，全家移民到南美洲阿根廷。
我们在全家1976年的时候呢，全家移民到美洲的阿根廷。
当我们到那个国家的时候，
当你到那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国家的物产很丰富。
我们看那个国家物产很丰富，
而且那些老百姓呢也很有文化的素养。
老百姓都很有文化的修养，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好地方。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所以很快的呢，我们就全家就安定下来。
很快我们全家就安定下来。
我的父母工作，
我的父母工作，
然后我跟我姐姐，我们儿女呢，我们上学。
我们跟我的姐姐和我们儿女呢一起上学。
所以我们做新移民的这个生活就很快的呢就上轨道了。
我们作为一个新移民，生活很快就上了轨道。
然后我们也找到一个教会。
我们找了一个教会，
有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呢，我们也投入那个教会的生活。
我们有一个小小华人教会，我们投入教会的生活。
所以我们觉得教会的生活也很丰富。
我们觉得教会的生活也很丰富。
那不久呢，我跟我的姐姐呢也在教会里面受洗。
没多久，我和我的家姐在教会里面受洗，
成为教会的会友，
成为教会的会友。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呢，这一切都是那样子的美好。
表面睇嚟呢一切都系咁美好，
都是那么样子安定，
都系咁安定。
那这样一直到等到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但你直到我开始入大学嘅时候，
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嗰个系几年以后嘅事。
那那个时候呢，可能我的西班牙文也比较能够听得懂人家讲什么东西。
啊，嗰个时候我西班牙文可以比较容易听得懂，
所以我就开始呢，陆续的从我这些阿根廷人的朋友当中。
喺咁，我就喺啲阿根廷嘅朋友当中，
还有从我这个阿根廷这些同学的口中呢，
同埋啲阿根廷同学嘅口中，
才发现原来我们竟然是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
发现我哋原来真系活喺一个非常之动荡嘅时代。
原来那个时刻是阿根廷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刻。
嗰个时候正系阿根廷历史入边最黑暗嘅一段时间。
那在后来的这个写历史的这些历史学家就称呼那段时间的时代啊。
后来写历史的历史家就称呼呢一段时间嘅实在，
叫称呼那个时代叫做肮脏战争啊的时代，
称呼嗰段时间叫做肮脏嘅战争嘅时代。
原来我们所处的那个国家，当时是军政府来统治。
当时我哋住嘅国家系军政府嚟统治，
是一个独裁的一个政权，
系一个独裁嘅政权。
然后数以千计的人，
数以千计嘅人，
他们在政府以所谓的反动分子的这个罪名当中，
佢哋喺政府入边俾佢哋所谓反动分子嘅罪名嘅当中，
这些人在他们的家里面，
呢人喺佢屋企，
在他们的工作的他在他们的公司，在他们的机关里面，
喺我哋嘅公司或者机关工作入边，
或甚至于在公共场所当中，
或者喺公共场所当中，
这些人突然失踪，突然被逮捕，突然失踪，
呢啲人突然间会被逮捕或突然间失踪，
然后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以后就冇再听到佢哋嘅消息。
很多人都是在军政府的秘密的一个审判的这个，或是秘密的这个监牢里面呢，被毒打，然后最后就死去。
好多人喺军政府入边嘅秘密监狱，佢哋被毒打，最后或者会死亡。
那这个政府呢，因为后来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治理当中呢，出现很多的问题。
那个政府因为后来国家治理上出现了好多问题，
所以呢，后来就发动了我们后来所听到所知道的这个福克兰群岛的战争。
后来我哋听到先知道关于呢个福克兰那个群岛的战争，
就跟英国在英国打仗
啊，当时系同英国打仗。
那当然你历史上你知道后来阿根廷打输了啊。
我哋知道历史上后来讲，你知道呢阿根廷输咗啦。
所以军人的政府最后呢就把这个权力呢再重新交还给文人。
军人政府重新将那个权力交还俾文人。
那我们这些人才恍然大悟。
呢人当时我哋先系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这个新的移民的家庭啊，
原来我呢啲新移民嘅家庭呢，
竟然生活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当中，
竟然系生活喺社会嘅边缘当中。
我们足足几年的功夫在这个国家里面，
我哋喺几年嘅国家入边，
但是竟然对自己国家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呢一无所知，
竟然我哋对呢个国家当时面对嘅困难呢一无所知，
完全呢好像没有办法进入国家的情况一样，
完全好似冇办法进入国家嘅情况一样。
那我们今天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今日我哋嚟读呢段圣经嘅时候，
我们发现彼得和另外11个门徒一起来跟随耶稣。
我哋睇到彼得同另外11个门徒嚟跟随耶稣。
他们跟随了3年半的时间。
佢已经跟随咗3年半嘅时间。
那在这3年半的时间里面，
喺个3年半嘅时间入边，
这个圣经借着这两件事情，
圣经借着两件事情，
借着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这个经历。
接着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经历，
然后接着在后来在这个耶稣被出卖被捉拿的这个经历，
后来就接着耶稣被出卖而被捉拿的经历，
他也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
原来这些门徒，这些跟随耶稣3年半的这些门徒，
原来这些跟随的耶稣3年半这些门徒呢，
竟然对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使命也是完全不进入情况，
原来对，竟然对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使命完全都没有进入情况。
也许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自己问一下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在座各位都要问一问自己，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主的人，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主的人，
有的人可能信主50年，
有的人或者信主已经50年，
有的人信主可能30年，
有的人可能信主30年，
有的人是5年，
有的
人
是5年，
有的人信主1年，
有的人信主1年，
甚至有的人信主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
有的人信主只有几个月或者几个礼拜。
但是你对耶稣基督对这个世界的心意，
但是你对耶稣基督对于这个世界的心意，
当你读到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
当你知道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的时候，
你读到他所带有的这个使命到世界上来，
你读到他带有这个使命在这个世界来，
你对这个使命又有多少的了解呢？
咁你对呢个使命有多少嘅了解呢？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进入耶稣基督的状况当中？
我哋自问问我哋自己，我哋有冇进入耶稣基督当时咁样嘅状况当中呢？
我们细心的来思想这两件事情。
我哋细心嚟思想呢两件事情。
首先，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
首先喺克西马尼园入边。
克西马尼园是一个地方，是，它的意思是油炸的意思。
克西马尼意思是
油炸的意思，
油炸的意思，
因为那个地方可能长了一些很古老的橄榄树，
或者喺个附近长咗好多嗰啲古老嘅橄榄树。
但是这不是一个很陌生的环境，
但系唔系一个好陌生嘅环境。
这些门徒跟耶稣是在这个地方祷告，
呢啲耶稣同啲门徒喺呢个地方嚟祷告，
所以也许是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或者系一个好安静嘅环境。
但当他们来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当我哋喺呢个克西马尼园祷告嘅时候，
耶稣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起去。
耶稣带着彼得同埋西比派嘅两个儿子一齐去。
然后在这里就突然讲到说，耶稣就忧愁，在第三十七节，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的难过。
在三十七节就讲，突然间耶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为什么耶稣会忧愁起来？为什么会难过呢？
耶稣点解会突然间忧愁起来？为点解会难过呢？
你知道耶稣平常他从来对这个死亡呢都是很镇静的。
我知道耶稣从来对那个死亡都好镇静嘅。
他不会遇到因为死亡的关系，死亡来临就觉得很慌张。
佢唔会因为死亡来临佢就慌张。
你想想看，耶稣以前对这些门徒讲话的时候，
以前耶稣对啲门徒讲话嘅时候，
门徒说我要跟随你，
耶稣话你要跟随我，
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人子要被卖在这个罪人的手里。
耶稣讲我听，人子要被卖喺罪人嘅手里，
然后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要被钉死十字架上，
然后要三天复活，
然后三日复活。
但他没有讲到好像自己都很紧张那个样子，都没有。
佢冇讲我自己好似好紧张嘅嘢，
当这些门徒开始思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但当门徒思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耶稣甚至于他安慰这些门徒，
耶稣甚至安慰这些门徒，
他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
说你们心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信神也当信我。
所以耶稣从来面对死亡都是很镇静的，
耶稣从来面对死亡都是很镇静，
都是很安静的，
都好安静。
他不是很紧张，他不是很害怕的。
他并不紧张，并不害怕。
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到说忧愁起来，并且极其的难过？
点解你哋讲啦？耶稣突然间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呢？
那很多信耶稣的人，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
很多信耶稣的人，当佢跟随耶稣的时候，
有的时候甚至于他们要因此丧失自己的生命。
有的人为咗咁样，可能因此要丧失自己嘅生命。
你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七章。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第七章里面讲到斯提凡啊，斯提凡这个这个执事呢，他为主殉道。
讲到斯提凡那个执事为主殉道。
那这边在第七章里面也就有讲到，
在第七章里面就有讲到，
他说斯提凡当他被这个是众人呢用石头要把他打死的时候，
当斯提凡被众人用石头来打死的时候，
斯提凡反而被圣灵充满。
斯提凡反而被圣灵所充满，
在第七章第五十五节里面，他说他定睛望天。
在第七章第55节咁讲，佢定睛望天，
又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神嘅荣耀。
然后他还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耶稣讲我睇见天开了，人子站喺神嘅右边。
所以似乎连信主的人，这些圣徒，当他们殉道的时候，他们也很从容。
连他们信主的人，这些圣徒，他殉道的时候，他们都很从容，
也很镇静，
也很镇定。
那所以我们想说，耶稣自己不害怕，门徒也要这个殉道的时候也不害怕。
我们等耶稣自己不怕，这门徒殉道的时候也不怕。
但为什么单单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有一个特别的表示？
但在这件事情，耶稣怎么有个特别的表示呢？
不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忧愁起来，并且极其的难过。
你哋讲不但忧愁，而且咧极其嘅难过。
在圣经别处的地方也有讲到，
喺圣经别的地方亦都有讲到。
有地方讲到说他伤痛的大声哀哭，
有时候佢讲到个伤痛就大声嘅哀哭。
有地方讲到说他的汗如血点流出来，
佢有时又讲到咧，佢个汗好似血咁样流出嚟。
那在这里呢，甚至于在第38节讲到说，耶稣自己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这个耶稣甚至自己讲过，我心里甚至忧伤，几乎要死。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到底耶稣当时心中的体会是什么，
或者我们没法了解当时耶稣心中的体会是怎样，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去思想一下，
但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时候跟平常的表现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时候跟他平时的表现是不一样呢？
也许在这个背后，
或者在这个背后
有一个莫大的黑暗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体会的，
在背后有一个莫大的黑暗是我们完全不能够理会的。
首先他所面对的是十字架上的痛苦，
首先他要面对的十字架上的痛苦，
然后这个是一个肉体上的痛苦，
这个是肉体上的痛苦。
你在你家里面煮菜的时候，
当你在家煮菜的时候，
你切菜不小心切到那个你的手指头的时候，
如果你切菜不小心切到自己的指头的时候，
那很痛啊，
你会很痛。
如果你切了以后你还要再去洗碗的话更痛，因为还碰到水，对不对？
如果你切了之后你还要洗碗，当然更加痛，
但那个是不小心的，
这个是不小心的。
切的时候你不会怕，
其实你不会这么怕。
你想想看，当你 到医院去 到医生那边，医生 要抽血、啊、要做那个要验血的时候、
啊、当你到医院，医生要给你抽血验血的时候，
他看到你自己看到你的血那个针在你的血管旁边，然后他要找个位置要刺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有点担心，对不对？
啊，当那个针插到那个血管里面，你看到血流出来的时候，你或者自己有点担心。
尤其当我们如果皮下脂肪厚一点的话，那个血管找不到的话，那就更难过了。
啊，如果你皮肤厚一点，血管一下找不到呢，你会更加难过。
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呢，他是要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呢，他就要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手是要放在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这两边呢，用钉子钉上去。
他十字架要放在十字架的两边，用钉将它钉上去。
他的脚也要在十字架的那个木头上面用钉子钉上去。
他的脚也在十字架的木头上用钉将它钉落去。
然后他整个人要被立起来。
原来整个人就被他举起来。
所以自己被自己的这个钉痕所拉在拉住自来撑住自己的体重。
啊，整个自己呢，佢个体重呢就喺个钉嗰度呢，将自己拉住个体重。
难怪十字架是一个众人所惧怕的一个刑罚。
难怪十字架一个众人所惧怕嘅刑罚。
因为可能在背后所有那些肉体上面的疼痛，是超乎我们一般人所能够忍受的。
因为背后呢一切肉体嘅疼痛呢，系超过我一般人所能够忍受嘅。
但是除了肉体上面的疼痛以外，
但系除咗肉体上嘅疼痛之外，
我们刚才看这段圣经，我们也知道。
我抬头就是圣经，我都知道
这个他的其中的一个门徒犹大在最后的时候要出卖他。
他知道其中一个门徒犹大在最后的时间要出卖他，
一个跟随他三年半的人，
因为跟随他三年半的人
是他在所有的学生当中的那个核心的十二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
是他所有学生里面十二人当中的一个，
竟然为了三十两银子把他自己的老师给出卖，
竟然为了三十两银子将他的老师出卖。
那他如果他是因为他预先知道的，所以心中也许有很多的难过，
他预先知道那个事，当然心中会有很多难过。
然后他的门徒，
然后他的门徒，
当耶稣基督 被出卖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被出卖的时候，
当他被捉拿的时候，
当他被捉拿的时候，
在今天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第五十六节，
今天我看这圣经第五十六节，
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我这些门徒并没有出卖，
这些门徒他并没有出卖他，
可是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就失散了，
但是碰到问题呢他们失散了，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所以不单是在这个肉体上面，十字架表明肉体上面的疼痛，
不但在这件事情表明在肉体在十字架上面的疼痛，
也表明在情感上面所受到的出卖，
也表明到在情感上所受到的出卖，
但是在灵属灵的层次上面，
在属灵的层次上
却让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刻，
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当时那个时刻，
在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刻，
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刻，
他身上担当了世上众人的罪孽，
他身上担当了世上众人的罪孽，
全世界我们人所犯的罪恶的那个担子都压在他的身上，
全世界我们人类所犯的罪的担子都压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所面临的这一个黑暗，
因此他面临的黑暗
是一个我们人所没有办法完全体会的，
是我们人所不能够完全体会的。
也许你可以体会十字架的痛苦，
或者你可以体会十字架的痛苦，
你可以体会被人别人出卖的那个情感上面的痛苦，
或者你可以体会别人出卖那个情感上的痛苦，
但是你我万万没有办法体会，
但你我万万没办法体会，
当我们身上要背负的全世界的人的罪，因为罪所有的担子，
当我们背负全世界人所有的罪， 佢背负嘅担子，
那是耶稣基督所经历的，
那系耶稣基督所经历嘅。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黑暗要 来到，
就呢个一个好强大嘅黑暗就要嚟到。
那不单是要来到这个他的身上，其实对门徒也有很大的影响。
不但来到他的身上，对门徒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知道最后门徒都失散了，对不对？
因为最后门徒都已经失散了。
所以呢，耶稣这个时候就带着彼得、带着雅各、带着约翰一同到克西马尼园去。
因此，耶稣这个时候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一起到黑山林马园去。
这里说耶稣说他去祷告，
呢度讲耶稣去祷告，
然后他叫了这些门徒一起去，
然后他同啲门徒一起去，
但是没有叫他们在一起。
啊，都冇同佢一齐。
他叫他们门徒要一起来警醒。
他的门徒呢要警醒。
那我们看这边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我看看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耶稣说父啊，倘若可，第三十九节，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三文九节讲过，父啊，如果是可若可行的话，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
那个杯是表示苦难的，
那个杯是代表苦难，
是在十字架上的苦难，
是十字架上的苦难，
甚至于耶稣基督他当时几乎要死了，
甚至耶稣基督当时十字架上几乎要死了。
那也包括这个杯，也包括世人的罪孽都压在基督的身上，
那个杯就表明了世人的罪孽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但耶稣在那边讲说倘若可行，
耶稣基督讲过，还是讲了倘若可行，
换句话说，如果有别的变通的办法的话，
换句话来讲，如果有其他变通的办法的话呢，
那我们最好把它改过来。
啊，我就要这样改一下。
但是我们又问说，神有什么东西不行的呢？
但是我们问啊，神有啲咩又唔可以做嘅呢？
我们不是说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吗？
我哋唔系讲话神系无所不能嘅咩？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但系既然咁会咁问咁嘅问题，
他说神能不能变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啊，神能不能自己将自己啊搬上石头呢？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听过什么问题呢？
一定有人问过。
啊，一定有人咁问过。
那我们当然，我们说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我哋知道神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但我们指的是他的能力。
我哋只系佢嘅能力。
他的能力是超过世上一切所有。
佢嘅能力超过世上一切嘅所有。
没有任何能够阻挡他的能力。
冇任何可以阻挡佢嘅能力。
但是刚才我们所提到那个问题。
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耶稣能不能变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的时候，
耶稣能不能够自己搬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呢？
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
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
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回答的价值，
实在这个问题没回答的价值，
因为它的重点不是在于基督的能力，
重点不是在基督的能力。
那但是耶稣这边讲说倘若可行的话，
但耶稣跟你说倘若可行的话，
难道有什么事情神不能行的吗？
难道有些事神不可以做的吗？
不错，神不能够违背自己的本性，
没错，神不能够违背自己的本性，
神也不能够违背自己的旨意，
神也不能够违背自己的旨意，
神违背自己的本性就不是神的样子了，
神如果违背他的本性就不是神的样子。
所以耶稣最后讲说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因此耶稣就说话，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
在这个节骨眼的当中，
在这个节骨眼上，
耶稣他还是遵照天父上帝的旨意。
耶稣就遵照天父上帝的旨意。
那他后来叫门徒，他是后来回去看门徒了。
啊，后来呢，他又看见那门徒。
他没有跟他门徒一起开祷告会，说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哈。
啊，当时他没同那门徒一起在祷告。
因为耶稣跟天父祷告是耶稣跟天父的对话。
啊，耶稣跟天父祷告是跟天父的对话。
是他内心里面的挣扎的发表。
是他内心挣扎的发表。
可是他要门徒他们祷告的时候。
但是他要同门徒祷告的时候呢？
他们是要这些门徒跟耶稣一起警醒。
他要门徒同耶稣一起要警醒。
但他的目的是要这些门徒为耶稣代祷吗？
啊，他是不是为那些门徒来代祷呢？
不是，他要门徒为自己来祷告。
他不是，他是要门徒为自己来祷告。
他要这些门徒警醒是为耶稣警醒吗？
他是为那些门徒警醒，是不是为耶稣警醒呢？
不是，是要为自己来警醒。
而是耶稣要门徒自己警醒。
结果那些门徒有没有通过这个当中的学习呢？
结果门徒有没有通过这个学习呢？
没有啊。
结果并没有。
第一次回来看在睡觉。
啊，第一次翻嚟睇睇啲门徒都瞓得觉。
第二次还在睡觉，第三次还在睡觉。
第二次翻嚟睇又瞓觉，第三次翻嚟睇门徒都系瞓得觉。
那有很多人就说，这段圣经的重点是要教我们警醒祷告。
好多人讲呢段圣经就教我哋要警醒祷告。
要教我们祷告不要睡觉。
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睡着，
不要祷到最后就睡着了这样子
啊，不要祷告的时候变成睡着。
那也许有人讲道的时候还特别在讲说
啊，或者有人讲道的时候这样讲，
祷告不要睡觉，那听到也不要睡觉啊，
啊，讲话讲道的不要睡觉，听到人也都不要睡觉。
其实最重要这段圣经里面说要告诉我们的，
但你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知的
是要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使命，
叫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使命，
就是要去了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受死的目的，
就耶稣了解耶稣基督来世上受死的目的，
不单只是死了在十字架上
啊，不但要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在死的背后的那个大的黑暗，
就在死的背后那个大的黑暗，
就是他要背负世人罪孽重担的这个使命，
就他背负世上罪孽的重担，世人的重担的使命。
那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基督徒我要看到一点，
一个无罪的神
啊，
一个没有罪的神，
一个无罪的神，
他到世界上来，
他到世界上来，
然后为了你我这些犯了滔天大罪的人来受死，
为了你我这些犯了滔天大罪的人的救赎，
来受死并且来受罚，
来受死和受罚，
所以是一个无辜的代替有罪的，
而是无辜的代替有罪的，
这个是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当中所面临的，
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所面临的。
但是门徒没有学到，
但是门徒并没有学到，
他们还在想睡觉，
他们
还
在睡觉，
结果再也没有机会学了，
结果他们就没机会学了，
因为时候到了，
因为时候到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的时候到了，
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的时候到了，
所有克西马尼园里面所做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所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准备就为了这个时刻。
那这个时候这边讲到第四十七节，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就来了
啊，四十七节讲说话之间十二个门徒入边那个犹大就来了。
那犹大自从离开了耶稣那个晚餐以后啊，
犹大自从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离开耶稣之后，
他可能就去跟这些 犹太人当中的这些官长呢来做联络，
可能就去跟那些犹太人那些官长来联络。
那这个时候呢，耶稣跟门徒已经吃完饭了，已经到克西马尼园去了，
那个时候耶稣跟门徒已经吃完晚饭就去个克西马尼园，
所以犹大可能带这些官长呢就跑到原来吃饭那边找不到人了，所以又跑到克西马尼园去找耶稣了
啊，可能呢犹大带的人找不到了，那他们就带人去克西马尼园。
那这个时候他们到了这个原地，
他们到了这个原地，
耶稣知道时候真的是 来临了，
耶稣知道时候真的来临了，
一个学生一个门徒，
一个学生一个门徒，
这个出卖他的人带了别的人一起来捉拿他
啊，一个出卖他的人带了别的人来捉拿他。
那他们在这边做了一个暗号，第四十八节里面
啊，他在四十八节讲他们给他一个暗号，
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啊，他说我跟别人亲嘴那呢就是他，你就可以将他捉住。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要到飞机场接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到飞机场啊接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到飞机场接人的时候，
那有时候那些如果我们是开这个车子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人就拿着牌子，对不对？拿名字
啊，我们去到睇啲人咧，我哋去接人嘅时候，你可能呢拎住个牌。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是彼此认识的人要接的话。
啊，如果彼此认识嘅人去接嘅话，
也许我们有的人不好意思拿牌子啊。
啊，我哋唔好意思要拎个牌。
那我们就会先讲好啊，那天来的那个要穿一个红衣服来的。
啊，我哋讲下过嚟嗰个人，佢又会着件红色嘅衣服嚟。
或是那天今天要下飞机的那个我要接的那个人呢，我们先讲好，说他会穿西装。
啊，或者我讲今日落飞机嘅人咧，讲好啦，佢要着西装嘅。
或者说他要穿什么样什么衣服，所以一看到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要接他。
或者佢着咩衫，我哋一睇到呢，我哋就可以接佢。
那也有时候说，如果说到这个亚洲人的那个航空公司的话，都是亚洲人，所以就比较难找啊。
啊，如果我们都是亚洲人的航空公司，完了都是亚洲人呢，就比较难。
说那些美国的航空公司的话，看出来亚洲人只有几个人，一下就可以认出来了。
如果你去美国的航空公司，一睇到冇几个亚洲人，一睇就知道边个嚟。
可是这个时候呢，犹大他所选择的这个暗号啊，
如果在那个时候犹大所选择的暗号，
竟然是让我们感觉到最令人讽刺的一个亲嘴的这个动作，
竟然叫我们觉得那个最令人讽刺的那个亲嘴那个动作，
用一个最亲密的行为来做一个最肮脏的事情，
用一个最亲密的行为做一个最污糟的事。
他大可以用手指说哎，就是他啊，就是他，
他本来可以用手指指他说就是他，
但他选择一个最恶劣的方式来出卖耶稣，
用一个最恶劣的方式来出卖耶稣。
那这个亲嘴本来是要表达学生对老师问安，
本来亲嘴就表示学生对老师的问安，
那就借着这个方式来让我们体会，让我们知道，
就藉着那个方式让我们体会，我们知道
原来耶稣所面临的那个黑暗是多么的大，
原来耶稣所面临的黑暗是多么的大。
那耶稣怎么说呢？
那耶稣怎么说呢？
他只是冷冷地说，朋友你要做的事去做吧。
耶稣只是冷冷地说，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就做了。
这个时候突然的啊，突然的这个有一个门徒就拿出刀来，就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削下来。
咁啊！呢突然间有个门徒咧攞刀嚟咧，将那个大祭司啊个仆人将个耳咧将削咗。
根据约翰福音讲呢，这个门徒就是我们的彼得。OK。
跟我有人讲，用福音讲呢个门徒咧就系我哋所讲嘅彼得。
你猜彼得在这边真的是想要把那个仆人的那个耳朵削下来吗？
你睇当时系咪彼得真系要将呢个仆人嘅耳朵将佢削咗呢？
我猜不是哈。
我谂唔系，
我猜他可能是想把那个人的头砍下来，对不对？
啊，我相信佢就将那个人的头咧将佢斩咗落嚟。
但是那个人躲来躲去，躲来躲去，最后一下把那个耳朵给削下来了，对不对？
结果咧啱就削到佢个耳仔。
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是彼得的话，
如果你系彼得嘅话，
你的老师被别人这样子很残忍的出卖，
你嘅老师被人哋咁样好残忍咁样出卖，
你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
你会唔会做一样的事情？
也许我们都会做一样的事情，
或者我哋都会做咁样嘅事。
老师有难，我们要保护他。
老师有难，我哋要保护佢。
那如果你是耶稣的话，
如果你系耶稣嘅话呢？
你要怎么样责备他？
你点样责备佢？
你要怎么样责备这个彼得？
你点样去责备那个彼得呢？
或者你要怎么样来教导彼得？
或者你点样嚟教导佢呢？
那耶稣在这边就跟他讲了。
耶稣喺呢度咁样讲。
耶稣第52节就是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52节讲耶稣对他讲过，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先叫他停止啊，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time out。OK。
啊，耶稣你叫他停手，叫他停手。
他说你杀来杀去呢，没完没了的。
啊，如果你这么杀下去呢，就没办法了结的。
然后耶稣在这边跟他讲了一个道理。
然后耶稣喺度同佢讲一个道理，
再跟他讲一次救赎的计划。
再同佢讲一次关于救赎嘅计划。
53节，他说：你想我不能够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
你想我唔可以求我父而家就为我差遣12营嘅天使嚟咩？
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啊，他并不是说否定说神的全能。
喺呢度讲，耶稣并唔否定神嘅全能。
他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找这个天使来救命的话，还是可以的。
反而嚟讲，我如果走揾天使嚟救命嘅话，系可以嘅。
可是呢，我到世界上来不是为了有这样的结果。
但系我到世上来唔系为咗有咁样嘅结果。
他到世界上的使命胜过他个人的安危。
佢喺嚟世上嘅使命胜过佢个人嘅安危。
甚至于当我们过分的注重我们自己安危的时候，
当我哋过分注重我自己嘅安危嘅时候，
好像彼得在这边要用刀子、要用刀枪来做保护、保卫的时候，
当你系彼得你哋用刀嚟做保卫嘅时候，
也许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阻挡了神在圣经里面的信息。
或者我哋不知不觉之间就阻挡咗神喺圣经里边所传达嘅信息。
结果，所以这边讲到说，第54节，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能够应验呢？
啊，就话讲，如果54节讲，如果咁样，经上所讲嘅事情必须如咁样嘅话，点能够应验呢？
56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56节讲呢一切嘅事嘅成就，就为咗要应验先知书上面所讲嘅话。
不要用刀枪在那边做这种的抵抗。
唔好用刀枪嚟做呢种嘅抵抗，
因为他本要上十字架，本是要被出卖、被捉拿，要钉在十字架上。
本来佢本系要被上十字架、被出卖、被捉拿，系要上十字架嘅。
好让我们有得救的盼望，
叫我哋能够有得救嘅盼望。
所以我们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我哋思想呢段圣经嘅时候，
我们问说，当耶稣面临了他降世的使命的时候，
当耶稣面临降世嘅使命嘅时候，
尤其在克西马尼园，尤其在被捉拿的这个环境当中，
尤其喺克西马尼园被捉拿呢个环境嘅当中，
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
佢用咩态度嚟面对呢？
他勇敢地去面对他，
佢勇敢咁面对佢，
并且他顺服这其中所有的过程。
啊，顺服喺其中所有嘅过程。
那这个门徒，这个彼得，他又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呢？
咁呢个门徒彼得用咩态度呢？
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进入情况的方式来做耶稣的门徒。
啊，彼得系喺克西马尼用完全唔进入情况咁样嘅方式嚟做耶稣基督嘅门徒。
然后在这个被出卖的这段时间当中，也是一样。
原来在被出卖那段时间当中都是一样。
可是耶稣基督对彼得到底对这些门徒到底是什么样的期望？
那么耶稣基督到底对这些门徒带有怎样的期望呢？
他盼望他们了解他到世上来的使命。
他盼望我们了解他来世上的使命。
啊，什么是克西马尼园这个经历当中的重点？
什么就是克西马尼园这段经历的重点呢？
我说这个重点是要让我们知道彼得和这群门徒当中他们完全不进入情况这种后知后觉的态度，
就让我们知道彼得和这班门徒完全不能够进入状况这种后知后觉这样的情况。
黑暗马上就要来到，
黑暗马上就会来到，
很大的试探马上就要来临，
大的试探马上就要来临，
竟然完全不自觉，
但是他们完全不能够自觉，
醉生梦死还在睡觉，
还在醉生梦死还在睡觉。
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在几个星期以前我跟我女儿有一天我们走路到教会，
我跟你大家提到早几礼拜我跟我女儿走路来教会，
那我们走了两个钟头，但是是一个很美好的一起走路的时间。
我们虽然走了两个钟头，但一段非常美好的一起走路的时间。
只有一个插曲，
就只有一个插曲，
就是我们走到快要靠近 Cardoso 中学的那个附近的时候。
当我们行到靠近 Cardoso 那个中学附近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两个人讲了一边走一边聊天，讲得很高兴。
我们两父女一边走一边聊天。
我心里想，做爸爸真成功啊，跟女孩还可以讲这么多心里的话。
我肯定想呢，我做老豆我同女呢能够讲咁多心里嘅话。
正当高兴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
我哋正系高兴行喺人行路上嘅时候，
突然冷不防有一只很大的狗啊冲出来，从一个人家里面冲出来，对我们大叫，哇哇哇叫。
突然间有个大狗呢冲出来呢，对住我哋喺度大叫。
那我是很怕狗的人哈。
我就好怕咁样，
所以我就赶快躲到我女儿后面。
我有啊，两个匿喺我个女后边。
你知道？狗已经在外面等我们的时候，
香港狗还在等我的时候，
已经看到我们两个人走过来的时候，
当他看到我们两个人行前的时候，
但是我们竟然完全不知道狗对我们想要做的下一步的企图。
我们两个人竟然完全不知道狗对我们下一步的企图是怎样。
我们已经大难临头了，但是我们竟然完全不自觉。
我们可以说大难临头了，竟然间完全不自觉。
门徒祷告会祷到睡觉，
门徒祷告结果就睡觉。
也许我们读圣经也会读到睡觉，对不对？
或者我们读圣经也读到会睡觉。
也许我们听到也会听到睡觉，
或者我们还听到的时候也会睡觉。
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觉得最安全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在最安全的时候，
最平安的时候，
我们最平安的时候，
我们却不知道原来试探就在我们的面前，
原来我们不知道试探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
很多时候我常常听到有人埋怨，
好多时候我听到有人这样埋怨，
有人埋怨说人住在城里面的那些基督徒跟住在郊区的基督徒很多很不一样。
说住在城里面的基督徒和住在郊区的基督徒呢完全不一样。
他住在城里面的基督徒呢好像每天都忙东忙西，忙得要命一样的。
好像在城里面的基督徒呢个个估计是忙碌忙碌忙得要命，
所以教会有特别聚会的时候通常都没办法参加了。
因此教会有很多特别聚会他们都没有参加，
有好的讲员的时候也没办法来，因为太忙了。
有好的讲员他们都没办法来，因为他太忙了。
那住在郊区的就不一样了，
他住在郊区就不一样，
有一些好的讲员出现的时候，哇，全部教会人都挤得满满的。
如果有什么好讲员出现的话，教会人的个个都来呢，个会场满晒。
那我有的时候呢会帮我们弟兄姐妹打圆场，
有时候我就同弟兄姐妹呢就讲好话打圆场。
我说我们住在城里面的基督徒呢，我们生活圈子不一样，
跟我们住在城里面的基督徒呢生活圈子是不一样。
也不单你一个人住在这边，
不单只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你的生活圈子里面还有同乡会，
你的生活圈子里面还有同乡会，
还有同学会，
还有同学会，
你还有你很多的亲戚朋友都住在这附近，
你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住在这附近，
然后你还要常常跟他们来往，
你同平时同佢要来往往，
当然教会很多活动你没法参加，
因此教会有好多活动你都冇参加。
你若住在郊区的话，
如果你住在郊区，
整个城市就你一家自己那家人住在那个地方，
整个地方就系你自己感觉住喺嗰度附近，
所以你的教会，你的华人教会就是你自己的社会的生活中心，
因此喺当地嘅华人教会就系你嗰个生活嘅中心，
所以你有什么样子的活动的话，那个就是你能够投入的那个环境，
嗰度有咩活动，亦都话你能够投入嘅环境，
所以当然有特别机会你都能够参加，
当然有啲咩特别机会呢你会参加，
但是让我们自己，我们也对我们自己反省，想一想。
但是我们对自己反应想一想，
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好像彼得一样，
会不会我们有时候也好像彼得一样呢？
也许你住在城里面，你是有很多生活上面的很多不同的繁杂的事情
啊，没错，你住在城里面有很多令你烦恼的事情，
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彼得一样的，我们顾惜自己的休息
啊，有没有时候我们好像彼得这样，我们顾惜我们自己的休息呢？
顾惜到自己的安逸，自己的享受，
是顾惜到自己的安逸和享受呢？
而对基督的使命，
而对于基督的使命呢，
我们完全不进入情况，
我们完全都没有进入情况。
你搞不清楚神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做什么事，
你有没有搞清楚神在这个时候要你做什么呢？
那你也不跟他一起来做，
那你也不跟他一起来做，
你搞不清楚神对 Flushing 有什么旨意，
你也搞不清楚神对 Flushing 有什么主意，
所以你对这个城，对这个你所居住的地方，你也没有什么负担，
因此你对那个住的地方你也没什么负担。
那这个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借着彼得我们看到的，
因此克西马尼园借着彼得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在这个当时在捉拿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
当然在捉拿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猜是一个没有智慧的过分的热心，
就我猜到一个没有智慧的过分的热心，
非常热心的参与，好像彼得一样，
好像彼得这样非常热心的参与，
但是一定要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做才可以，
但是他要照自己的意思来做，
热心的彼得热心，他要救他自己的老师，
彼得热心要救自己的老师，
精神可嘉，可是用错了方向
啊，他精神可嘉，但是用错了方向。
那基督徒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被抓成的话，没有这次没有被捉到的话，
如果耶稣基督那次没被捉到的话，
不就是没有十字架并且没有救赎了吗？
如果没彼得没十字架没救赎，
所以基督的国度不单是让我们在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
基督的角度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而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不要走错了方向，
我们不要走错了方向，
误把我们自己的热心我们的体力用在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上面，
不要将我们的热心我们的事呢用在那些不应当做的事情。
大概两个礼拜以前、
大概两个礼拜以前，
有一天我要到 Jackson High 去做一些 去办一件事、
有我去 Jackson High 要做的事。
那你知道我开一个很小的车子哈，
我开个系一架好细嘅车，
所以我很自豪，我每到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找到停车的位置。
啊，即系话我好自豪，我去到边度可以好容易揾到停车位，
免费的哈。
啊，系免费嘅。
但是那一天呢，我实在时间有点赶。
啊，嗰日呢，我停车都麻烦。
那所以我找不到，我转了两圈找不到停车的位置。
我行转咗两圈找唔到停车位，
所以我就把车子停到一条路上的一个这个负铜钱的那个负 meter 的那个的一个停车位。
咁我哋就将个车停喺一个需要落标嗰个停车位。
那我停了车以后，我要走回去，走一条街去办事。
啊，停咗车之后呢，我要行一个街口呢，翻去办事。
所以我那天呢，我就停了车子。
嗰日我停好车之后，
走出来就往回走。
啊，我就往后面走。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但是我冇想到，
我把我的铜板投到下一台车子的那个 meter 上面。
我将个钱呢落咗响隔篱嗰个车嘅，
所以我就把钱就我就走回去嘛，就投到下一台车的那前面，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去办事了。
因为我往后走因此呢落错咗个标，
然后就办了完以后，我就很高兴就回来了。
当我办完事之后就好高兴翻嚟，
果然一张罚单就在上面。
啊，果然呢有张罚单喺度，
因为我走错路了，我投错了，
因为我投落错标。
我把方向搞错了，
因为将个方向搞错了。
弟兄姐妹，当这个当彼得在这个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等于们当耶稣睇到彼得睇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他也是把方向搞错了，
可以将个方向搞错了。
一个属灵的征战，竟然用肉体的方式来做。
这个属灵战争战，但是佢用肉体的方式来解决。
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认同基督的使命的时候。
等于当你要认同耶稣基督的使命的时候，
也万万不要用一个肉体的方式来完成属灵的工作，
但是万万也不能够用肉体的方式来完成这属灵要做的工作。
一个是没有智慧的过分热心，
一个是没有智慧的过分热心，
一个是一个后知后觉的这个不急
啊，一个后知后觉的不急，
一个克西马尼园，一个是被捉拿的经历，
一个是克西马尼园，一个是被捉拿的经历，
都发生在彼得身上，一个人身上啊，
都将来放在彼得人的身上。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是这种的，我就不是那种。
你莫以为我系呢种人，就唔系呢种人。
可能两个都会有发生在你的身上。
可能两种事情况都发生喺你嘅身上。
所以让我们学习，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
当我哋跟随耶稣嘅时候，
体会耶稣基督他的使命。
我要体会耶稣基督的使命，
明了他，
明了他，
按照他的作为去做，
按照他的使命。
我们来祷告，
我一起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当我们好像彼得一样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纪念，我们喜欢我们自己的安逸，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你的使命，好像彼得在克西马尼园一样。另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又过分的缺乏智慧的热心，靠着自己的肉体，以至于我们好像彼得在被捉拿当中要做的那个削掉那个仆人的耳朵一样。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有可能，我们有很大的潜力，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我们都会有过失，求你指教，帮助我们寻求一个真正作为一个体会体认你自己使命的门徒。我们仰望你，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